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向我们启示你话语的奥秘。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希望凡事都充足，但主，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满足。愿你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里面，把你自己的丰富向我们显明。圣灵，愿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用心聆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今天我跟大家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满足？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满足？它怎么被我们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一同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讲的一个词——知足，也就是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吧。但我会从它的反面来入手，就是说满足不是什么。那首先，满足不是否定应该有的需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他非常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思念，这种思念表现的是在金钱上对他的资助，那我一会儿会讲这一点。但保罗他立刻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那大家留意这个词，知足，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词只出现过三次，不多，但这个词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面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特别是当时的一个哲学学派，叫做斯多亚学派 Stoicism 他们把这个词当作他们整个学派的座右铭。那什么叫做斯多亚学派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崇尚禁欲和苦修的哲学门派。他们对知足的态度就是，只要你对你身边的东西没有欲望，你就能达到知足的境界。那他们有一个作家他跟保罗是同时期，这个作家的名字叫做艾比克泰德。他有一段很经典的话来描述知足，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家里的杯子不小心打烂了，你要说 I don't care。 如果你们家那匹马死了，你要跟自己说无所谓。甚至当你的亲人离世的时候，你要拍拍自己的胸口说心态。大家觉得保罗所说的知足跟他们所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吗？显然不是。斯多亚的知足是不断地缩小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甚至否定自己所需的，来达到内心的满足。只要我无欲无求，那空气都能满足我。不过显然，保罗并非是通过否定需要来实现知足的。比如他在十二节里面，他描述满足的时候，他会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等等。大家看看这些词语，我们知道保罗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有血有肉的感受，他的内心并非是一片沙漠，四大皆空。他能够感受到卑贱，他能够感受到丰富，他能够感受到有余或者是缺乏。明显他内心有一个需求的量在衡量他所身处的境况，而并不是一无所求。又比如说在十五节里面，保罗说，我初传福音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那显然保罗刚开始在欧洲大陆传福音的时候，他跟当地的教会讲过他经济的需要，就是这里所说受受的事。当时只有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 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得出，保罗并没有否定他自己的经济需要，他甚至肯定腓立比教会对他的需要的帮助。所以从这些点看来，保罗描述他自己的知足，并非通过否定合理的需求来显得自己很满足。那这样的知足啊，那种否定自我需要的知足，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2:23里面他说，那种只是在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啊。这是第一点，满足并非消解合理的需求。其次，满足不是什么呢？满足它不是通过丰富的物质来达成需要。那刚才我们说过，在4:11里面，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这里那保罗他怕腓立比教会误会他的口吻，所以他强调说，哎，其实我现在不是想借着对你们的感谢来暗示你们说，你们要多多想我呀，啊，多多给我奉献啊，等等。保罗对他们说，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了。到了18里面，保罗继续说，其实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刚才讲，其实15我们看到保罗在欧洲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向本地的教会表达过他经济的需要，虽然不是很多教会的回应，至少腓立比教会一直成为了他的支持者。而到了17-18的时候呢，保罗却说，我不求什么样馈送，我样样都有，而且我有余。乍听下来，保罗有点凡尔赛，别人都给你钱了啊，你还说我样样都有，那究竟这些钱有用还是没用？其实保罗当然不是在凡尔赛，对不对？他不仅一次两次的忠心表现啊，就表达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拿了这些钱就丢弃了向腓立比教会见证他在充足这个功课上学到的属灵启示。我经常听到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说牧者通常不敢在教会里面教导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这个教会的钱，所以他们通常会把奉献这个话题委托给其他教会的牧师来讲，因为他们不拿这个教会的钱。那很明显，保罗并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位受了腓立比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但他反倒抓住了这个机会来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这些年学到的属灵的功课就是，满足并非是用外在的物质来达到他的需要。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物质的需要，刚才我们已经讲过，那也是保罗需要的一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满足仅仅是通过物质来达成的话，保罗不可能说什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对不对？那既然满足它既不是否定我们合理的需要，它又不是用物质单单满足我们的需求，满足它究竟是什么？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在12里面最后的那个动词那里，得了秘诀。12里面的整个的逻辑很清楚，正是因为保罗什么得了秘诀，所以他凡事知足，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得了秘诀呢？ 这个词很有意思。允许我用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动词的意思。有一位父亲给了他三个儿子，每个人100块，给他们一个题目说，你们来买东西，充满我们所住的这个屋。老大很聪明，他用100块钱买了一堆棉花，但是棉花虽然很轻很大，还是填不满整个房间。老二更加聪明啊，他懂经济，他知道干草比棉花更便宜而且更大，于是他买了一堆干草，但是呢，干草还是填不满整个房间。老三呢，他只用了1块钱啊，买了一根蜡烛，然后点燃了，结果烛光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房间。这个传统的寓言故事在结局上就是父亲赞赏了老三的聪明，然后把什么家产都托付给他了。那但今天我不想跟大家讲这个层面，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里面的科学层面。为什么老三能用一根小小的蜡烛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呢？因为他看到了蜡烛另外一个层面的不同的能量，就是蜡烛里面的化学能，然后他把化学能给释放出来了，于是里面的光就充满了整个房间。所以释放一些高维度的能量，就能够把一个低维度的空间给什么充满。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动词，得了秘诀。得了秘诀这个词，希腊文原文叫 muelo 啊，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奥秘 mysterion 啊，是同一个词根。那你不用知道这些希腊文，你只用知道它们长得有点像，那就可以了。什么叫做奥秘？所谓的奥秘，就是仍然没有在历史之中所展开的神的计划。与奥秘相对的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启示，就是把属灵这个维度更高的世界，当它向着我们的历史展开的时候，那就叫做启示。一旦启示展开了，神的作为就会充满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保罗的知足，一方面他不否定身体和灵魂的需要，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地讲，这并不是能被一些低维的事物所满足的，比如奉献的金钱，比如处境的好坏，比如他正统法利赛人的身份。他的满足是因为他得了秘诀，是神在属灵维度的恩典在他的经历之中展开，以至于他的身心都被满足，胜过他所处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和刘爽有一位组内的朋友，他前段时间很忧愁，因为他被一个问题所困啊，他的婚姻问题。我们也很同情他，也很为他担忧，因为这个问题似乎说外部的环境不发生改变的话，他的心中很难被安慰到。但最近他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现他的状态很不一样，充满了喜乐。于是我就问他啊，是不是最近你有什么好消息让我们八卦一下呀？他说其实并没有，而是他最近跟一些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当主耶稣还是婴孩，他还被母亲玛利亚抱在怀里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告诉我们说，他以前总觉得 耶稣就应该是施行神迹的全能者，耶稣就应该在复活的大能之中显明他是救世主。但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当主耶稣什么都还没做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需要母亲照顾的婴孩的时候，他已经是神，历史一定会因他的降生而改变，而他的生命也一定会因为遇到耶稣而被改变。哎，神就借着这个画面安慰了他，向他展开了现在这个时刻，即使神还没有作为的时候，神的恩典已经蕴含在时间之内。那当他得到了这个奥秘之后，他抓到了这个属灵的维度的恩典的时候，他有了平安和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事物，每个经历，都蕴含了属灵维度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就是基督，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有一位爱尔兰的 神父这么说，他说 Life is a mystery to be lived， 生命是一场奥秘，需要我们去经历。神没有让我们用苦待己身来达到一种禁欲式的满足，神也警告我们说，不要试图用世上的一切去达到灵魂的满足，哪怕这些东西仿佛有暂时的满足。但最重要的是，神告诉我们，他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当恩典的维度向我们展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被满足。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满足？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知晓并获得这样的满足呢？如果灵魂的满足是神向我们打开他属灵的恩典的话，那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等着我们身边的恩典啪一下被打开，然后就很满足呢？啊，并非这样。我们来看看腓立比教会的例子，在18到19节里面，保罗这样形容这个教会对他在金钱上的帮助。那保罗这么说，他说：“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三个角色：神、保罗和腓立比教会。我用一个图来表示他们三者的关系。保罗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献祭的一种关系。一方面，他自己出去宣教，献上了自己，对不对？而另外一方面，就好像刚才十八节所说的是什么？他好像一位祭司，把腓立比教会的金钱什么用在了恰当的地方，就等于帮助了腓立比教会去献祭。那所以这里保罗跟神的关系是献祭的关系。腓立比教会呢，这里跟神的关系也是一种什么献祭的关系。他们通过支持保罗，就把一份有香气的祭物，很香的祭物献上去了，被神悦纳，对不对？那神跟保罗，神跟腓立比教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祝福的关系。因为神他是有荣耀的丰富，他才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什么 最终极的那位供给者。所以神是在这里供给和祝福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但是重点来了，那重点来了，这里才是重点。神给保罗祝福怎么给？是通过腓立比教会来给，对不对？神怎么祝福腓立比教会？那是通过保罗献上自己，在各地传福音，使腓立比教会多出来的那些金钱没有白白放在那里，反倒变成了神所喜悦所悦纳的祭物，对不对？神通过这里就可以继续使什么腓立比教会可以充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彼此的关系就变成什么，他们在这里互相向彼此去什么揭示神的属灵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他们变成一个互相揭示神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揭示 review 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词。神怎么 review？ 神怎么把藏在万事万物中恩典的奥秘向我们 review？ 我们怎么知道神所赐的那个满足就在身边？乃是通过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和支持，向对方 review 揭示神的祝福，这些属灵维度的恩典就会被释放出来。那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神必须通过另外一方来向我们揭示他恩典的奥秘，事实上也有很多见证证明说神完全可以直接向个人去给予恩典，满足灵魂的需要，这是有的。但我在今天所强调的是我们彼此相爱之中去揭示神恩典的奥秘，是圣经里面更加经常提到的方式。这是为什么神让教会和宣教士之间彼此供给和支持，这也是神为什么要建立执事教师去建造信徒的群体，这也是神为什么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是道成肉身。因为那个隐藏在属灵维度的丰富的满足，就是通过我们彼此相爱和互动向对方给揭示出来，这是神让我们知晓并获得满足的方式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来再去看知足这个词语的时候，你就发现知足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心态，它是一种能力。十三节里面保罗说，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使保罗凡事都能应对的不是他有一个知足的心态，而是他有知足的什么能力。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两个问题里面会看到，知足他的能力其实也会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做分辨，一个方面叫做给予。分辨的能力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满足，并且拒绝用那些低维度的物品来填充灵魂的需要。有很多东西貌似很能满足，但久而久之，当他们占据了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失去很多。比如说娱乐，比如说金钱，比如说爱好，比如说谈论国际大事等等等等。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染指这样的东西，而是当这些东西太多了，它填充了我们的时间了，我们就没有时间让弟兄姐妹去揭示神真正的恩典。我跟刘爽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两个人各自刷手机看视频， 而且我们喜欢的内容很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对方究竟在笑什么啊。但我们发现这样的时间多了之后，我们就少了很多的交流，特别是一起在属灵里面提醒神最近在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工作很累啊，你们很想说有一些娱乐的时间能够立刻放松和满足，那我们当然可以有娱乐的时间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应当避免用它来填充我们的灵魂，一旦娱乐、金钱、兴趣甚至工作和侍奉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没有时间给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就渐渐失去了向彼此揭示神放在我们生命中恩典的机会。所以分辨它是第一种我们能够知足的能力，因为它是给了一个我们能在团契中向彼此揭示属灵维度，让神的恩典满足我们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第二点，给予的能力。其实这个世界谈到给予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回报的问题。如果你能找到高的回报，你就是一个很有给予能力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给予并非投资啊，不是想着我今天给了神多少钱，明天神就会回报我多少钱啊，那是民间宗教啊，并非基督信仰。圣经中所讲的给予是一种管理能力，而并非投资能力。它是我怎么把我的主人、我的神的钱财分配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上，而并非我作为甲方向神这个乙方投资项目，等着他给我金钱方面的回报。大家可能听说过，18世纪英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布道家，叫做约翰·卫斯理。他对基督徒的财务观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句话乃是出自于他在1772年的一篇讲道，这篇讲道的题目叫做 The Use of Money， 使用金钱。在这篇讲章里面，他有这么的一段话，那我给大家大概翻译一下中文的意思，就是要明白这一点的话，那这一点他所指的是为什么这样使用钱财啊？他说，你要明白这一点的话，你想象一下，当天地的主宰创造了你，并将你置于这个世界之中的时候，他并不是让你在这里成为一名业主，而是要你成为一名管家。因此，他会暂时将各样的物品托付给你，但真正的所有权仍然在他，并且不能被夺去。就如你其实并不属于你自己，而是他所拥有的。你享用的一切也是如此，你的身体和灵魂也是如此，并非你自己所有的，而是属于上帝的。那约翰·卫斯理这里所讲的就是一种管家的态度，其实这就是他所讲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挣的钱不是给自己挣钱，我们省的钱也不是什么省给自己的钱，我们捐的钱也不是捐出自己的钱，我们只是一个管道，让神属灵的恩典向他人揭示。所以能给予他们能给予他人，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不将神的东西占为己有的一种知足的能力，是对我们管家身份的一种认知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 盼望神能够加给我们这种力量，让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并非给予我们自己的东西，而是将神所托付的一切给分配好。因为在分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得到了物质上的供应，最重要的是，神借着我们给予的作为，就将他属灵维度的恩典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揭示出来，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满足。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主，你就是这样先把你自己给了我们，向我们揭示原来你所预定的救恩是有这么丰富的荣耀。愿你今天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让一些低维度的事物满足我们的灵魂，而是让你的恩典、你的奥秘向我们揭示，充满我们的灵魂。愿你也让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人，让我们在彼此的团契之中互相揭示你在我们生命中放下的恩典，让我们在彼此相爱里面达成这样美好的地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救名所求，阿们。